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世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世经与讲道。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释经讲道没有捷径，释经讲道必须一步一脚印。在美国有一位牧师叫做 Harry Emerson Fosdick，中文翻作范史迪牧师。范是范仲淹的范，史是历史的史，迪是启迪的迪。范史迪牧师，他是神很重用的一个神话语出口的仆人。范史迪牧师他每天早上9点就一定会把自己关在一个门上没有牌子的办公室里，准备他礼拜天的讲章，前后有40年的时间，从不间断。在他预备讲章的时候呢，任何的信息都不能传给他，任何的电话也打不到他那儿，访客更是见不到他。他就是这样子，每天的上午在他自己的隐秘之处辛勤的预备讲章，一步一脚印。我再说一次，一个伟大的神所使用的上帝话语的出口的仆人，没有是轻而易举的，也没有是可以以逸待劳的，而是一步一脚印辛勤的在预备讲章。当然我想特别附加说明的，在教会有急需的紧急的事情的时候，范史迪牧师还是会去处理的。然而在平常一般的状态底下，他每天的9点到12点都在预备他礼拜天的讲章，难怪他讲道讲得好。甚至于范史迪牧师他自己说，他在讲台上每讲1分钟，这1分钟的准备的时间大概就要1个钟头。我的朋友，期盼你我透过这些神在时代当中所使用的神话语出口的仆人，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为什么讲道讲得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他们肯下苦功。范史迪牧师，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在开始今天第9课以前，张德仁要先来复习一下第8课。在第8课上一回所教导的释经原则，德仁教导了第3项和第4项。第3项就是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它大体上的意思是说呢，圣经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而这些神迹奇事有许多自由派跟新派的学者或是牧师，就用理性的漏斗滤网把这些神迹奇事给滤掉了。他们用合理化的解释来否定神迹奇事的存在，这种讲道方法呢是相当不可取的。所以德仁特别在讲义的里面，在第8课的当中，我罗列了这个部分，就是不可以用排除超自然的部分的方法来诠释圣经经文。面对圣经当中许多神迹奇事的呈现，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用信心来相信 并且领受。好，上一回的第四个释经的原则，就是德人在第八课所分享的第二点，那就是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旧约圣经的意义要透过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理解。比方说，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记载着耶路撒冷的大会，在那一场会议当中，雅各就起来做了最后的结论。在旧约有许多的律法，最后结论是，这些外邦人当他们归信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不必再去遵守在旧约律法当中有关于礼仪方面的律法。换句话说，就是说呢，外邦背景的基督徒当他们信主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不必在文化上面也成为犹太人。所以对于旧约圣经，当你在讲到你特别要选用旧约的一些律法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你要知道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例如说，犯奸淫的时候有很多犯罪的刑罚，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新约时代，我们不会为了有人犯奸淫而像旧约律法一样拿石头把他打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教会不会再对人施行死刑。因此你要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的律法，还有像以赛亚书当中所说的53章里面所说的受苦的仆人，在新约圣经的帮助底下，像彼得前书2章24节25节就很清楚地说到，那位受苦的仆人指的是弥赛亚，指的是耶稣基督。然而犹太人就是因为他们不以新约圣经为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到现在他们都还认为以赛亚书53章里面受苦的仆人指的是以色列国。这是上一回德人在第八课当中所提到的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意义的规范指南，所以呢，我们要以新约圣经的亮光来诠释旧约圣经。好，复习完之后，我们就要来看新的课程，释经与讲道的第九课。今天特别我要介绍释经原则之五，第五个释经原则。我们知道德人所介绍所推荐的讲道叫做解经讲道，而一个解经讲道，一个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它的基础必须是一个释经学，一个合乎圣经的释经学。所以我在课程的前半段所安排的，从第一课到第十一课所安排的，都是在介绍一些一般的释经原则，我们必须常常复习，并且在这个把握此基本的释经原则底下，才有可能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释经原则之五呢，就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针对个人的一些特例性的经文，那么当我们讲到的时候呢，这些针对一些个人性的经文怎么办呢？怎么样来讲到呢？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些针对个人特例性的经文，我们要以在圣经其他地方对于教会全体为受书人对象的经文来做诠释。也就是说，圣经当中一些针对个人的一些经文，我们先把它分析出它是属于哪一个议题的经文，然后在其他的经文当中看看有没有是针对教会全体作为受众的，不过是谈一样的议题的，我们需要以这个角度来诠释。所以释经原则之五就是呢，要用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诠释比较是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我再说一次，我们要以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诠释比较是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我们举一个范例， 就是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我们来翻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马太、马可、路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好，这是一段很有名的经文。十八节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十九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二十节，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二十二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二十三节，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二十四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却能。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好，这一段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是你我很熟悉的经文。这是一段关于一位有钱的少年官的记载。当时耶稣正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在路上呢，遇到了这位少年官。这位少年官就提出了这个有名的问题。而这个少年官是谁呢？他或许是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贵族，一个上流社会的人士，或是一个中上阶层的犹太人。总之，他是一位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是，我应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这是一个在当时在耶路撒冷他们常常在讨论的一个主题跟辩论。所以这一个少年官就称呼耶稣是一个好老师，就问他，也许他曾经有听说过耶稣的教导，或是听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在此之前呢，耶稣有可能在犹大地跟加利利呢，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了。而他问耶稣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好，在这里呢，这位少年官说，他要承受永生，而且他做了许多的事情，他已经守了诫命，并且他对自己感到相当的满意。他守了十诫，而且遵守的相当不错。可是这里耶稣好像在经文的表面的意思却告诉他，如果你想要成为完美 perfect， 那么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将财产分给穷人，然后还要来怎么样呢？还要来跟随我。显然这一段耶稣的回应并不受到这一位少年官的欢迎。令人很遗憾的是，耶稣让这个少年官照着他自己的方式行，耶稣并没有强迫这位少年官相信或是顺服。可是我相信耶稣他当时是感到伤心的，因为耶稣很明显的在这一位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一个灵命的一个美好灵命的一个征兆。可是诚如经文所说的，富有的人要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好，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之后，问题来了，你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你相信圣经权威的无误性跟无谬性，可是圣经的经文 要如何应用到我们身上呢？如果我们要跟随神，而神的旨意是不是要你去变卖所有的财产才能够跟随基督呢？这不只是一个伦理的问题，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圣经神的话所写的清清楚楚的这个部分。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出现了一个诠释上面的问题，解释上面的问题。我假设收音机旁的你，实际上你并没有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来跟随耶稣，那么你怎么样来面对路加福音18章18节到30节耶稣的挑战呢？有许多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是福音书当中所谓耶稣的激进的言辞。所谓激进的言辞，换句话说就是很难解的话语。然而我们必须要去处理，在罗马的天主教里面，他们把像这样的一段话，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他们称之为是 Counsels of Perfection， 就是完美的劝告。天主教把这样的话称之为是完美的劝告。什么是完美的劝告呢？这个词汇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想要完美的话，你就这样做，这称之为是完美的劝告。这个完美的劝告表达出一个信息，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实际上有两个层次，有一个层次是一般的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呢是比较近身的一个层次。第一个一般的层次指的是一个人他信主了，他受洗了，他也跟随教会的教导，参加圣餐奉献，就这样子。可是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就不是了。而天主教认为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或是其他注经文这种完美的劝告 Counsels of Perfection 是属于那一些想在信仰上面晋升的人，或是说对信仰认真的人。所以在这里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罗马天主教他们认为有两个系统，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一般的基督徒，另外一个层次呢是那些对信仰认真的人的基督徒。这群第二个层次，这些认真的人，他们属于的是激进派，而他们呢，就是类比等同于是神职人员。所以，罗马天主教认为，如果你要成为神职人员的话，你就必须来落实，并且来实践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的经文。可是，针对一般基督徒是不必的，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解释。你会开始发现其实讲到真的不简单，像这一类的属于完美的劝告的经文，你要如何来和弟兄姐妹分享呢？那么罗马天主教的观点是一种讲法，但得人不认同。好，我们再顺着历史的脉络来看，那么到了马丁路德，他是一位宗教改革家，他原本也是一位修士，也是属于天主教里面第二个层次，是属于神职人员的，他是奥古斯丁学派的修士。而当他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在想说，神的旨意应该不是要一个人花一生的时间在修道院里面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圣经应该是一般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个机会来读的。马丁路德也觉得圣徒不应该分成第一个层次跟第二个层次。那么问题来了，那马丁路德他要怎么样来面对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呢？马丁路德跟路德派他们认为，像这样的一段完美的劝告的经文应该只是一种张力，应该指出的是一种张力，也就是一种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张力。马丁路德认为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只是在告诉我们一种律法跟福音间的张力， 这种紧张从来没有离开过基督徒，一直到我们死的那一天，我们都必须不断地去面对这种福音跟律法之间的张力，直到主再来。这种张力是有什么作用呢？这种张力是让基督徒一次又一次的，当读到这样的圣经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求神来饶恕，并且透过悔改能够鞭策我们继续的往前迈进。这是马丁路德的看法。那么加尔文呢？加尔文派的传统里面，当他们看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他们也是要去解决应用的问题。因此加尔文就认为，在这里这段经文所指的是一个个人心灵里面的一个事情。在这里这个年轻人，这个少年官的心里面，在他生命的优先的顺位当中，他把财富摆到了第一位。所以加尔文说，并不是每一个个人的心中的案例都跟这个少年官一样。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是，到底我们内在的心理层面，我们的优先次序搞对了没有？谁才是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呢？是上帝还是钱财？所以加尔文就认为，耶稣在当时的这一段话语跟对话，乃是在挑战这一个人错误的优先次序。好，讲完了马丁路德跟加尔文怎么样面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我觉得很好，让我们掌握到从不同的风貌来理解一段经文的丰富性。可是究竟在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如何来处理呢？如果有人问你说，就像路加福音第18章29节耶稣所说的，人要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要撇下这一切，甚至于18章22节说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做？因此释经原则就很重要。在德人所说今天的一个释经原则底下是，当一段经文是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以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解释那一段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怎么解释呢？我们先沉淀几秒钟之后马上回来。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好，因此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需要以对教会整体所写的经文的亮光来解释这段比较针对个人特例性的经文。我们来看看关于钱财、关于信徒的财富，有没有相关的经文是提到这个议题的呢？有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6章。提摩太前书新约后面，提摩太前书第6章。好，提摩太前书第6章，提摩太前书第6章在第6节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第7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第8节，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这里的背景是呢，在当时的以弗所城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相当有钱，可是保罗并没有透过提摩太对以弗所教会那些有钱的基督徒说，你要嘱咐那今世富足的人要去变卖他们所有的财产，有没有？没有。反而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第18节，我们来看第18节，第18节说，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我们刚看到第七节、第八节，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到第十八节又告诉他们要嘱咐他们行善，要甘心的施舍。透过这两段经文，从表面陈述的字面意告诉我们，这一段对所有基督徒都适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所拥有的超过你所需用的，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所拥有的超过你所需用的，什么是需用的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你所拥有的超过你所需用的，那么就去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就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去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我再说一次，在这里保罗在透过提摩太在告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有钱的弟兄姐妹，不是告诉他们说要撇下这一切然后来跟随基督，不是的，反倒告诉他们要有一颗知足的心，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如果你所拥有的超过你所需用的，那么就去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这就是以写给教会全体的经文来诠释那些，来解释那些比较是针对个人的特例性经文。我亲爱的朋友，这样子你会处理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这一种所谓的完美的劝告的经文了吗？它不是像罗马天主教一样，把基督徒分成两个层次，只有神职人员才要去遵守像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的耶稣的吩咐，不是的，而是我们需要用以教会，以对教会整体所写的经文的角度来解释这些对于个人的特例性经文。我们掌握一个原则，就是面对有钱的基督徒，我们掌握的原则是，如果你所拥有的超过你所需用的，那么就去跟那些有需要的人分享。我们需要以这个角度来解决圣经的困难，那么你在这个基础点上，你才能够再采用像马丁路德或是加尔文他们所处理这段经文的应用来做讲道了。你可以先以提摩太前书第6章德人刚才所提的那一整段的经文来告诉弟兄姐妹说，事实上路加福音18章18到30节并不是告诉我们有钱人要成为基督徒一定要把所有的变卖了分给穷人才有资格成为基督徒。然后呢，你再参考加尔文或是马丁路德的解经思路来建构你的讲章主题，这就是解经讲道。好，今天时间已经快要到尾声了，最后呢，德人还是要说，德人有编写了一整套很完整的释经与讲道这门课程的讲义，是我自己所写的，欢迎您来信，可以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人收，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索取这一份释经与讲道的讲义。此外，若是您在讲道上面或是您的讲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或是给意见之处，也欢迎您不要客气，张德人很愿意在成长的路上陪伴您。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